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自己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亚马逊向 OpenAI 竞争对手进行巨额投资，对自己的业务表现会有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日本小林制药的安全事件还影响了多少家企业？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我们今天要来回复的是一位听友叫做贝加尔湖，他关于海底捞的投稿。他说自己最近刷到了海底捞要开放加盟的消息，感到挺惊讶的，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海底捞的所有门店都是直营的，海底捞官方也一直表示拒绝加盟，所以即使海底捞在网上的讨论度很高，但他所在的小城市到现在还没有开出一家门店。所以这位朋友很好奇，坚持直营的海底捞现在为什么要突然开放加盟了？之后如果在加盟店吃海底捞，也能够享受到和直营店一样的保姆式服务吗？今天我们的咖啡豆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亚马逊向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追加27.5亿美元的投资。3月27日，亚马逊宣布，继去年9月对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投资12.5亿之后，还将会追加投资27.5亿美元。这使得亚马逊对 Anthropic 的总投资金额达到了40亿美元，也是亚马逊有史以来最大的对外投资。Anthropic 提供的是 Claude AI 助手，最新型号 Claude 3在许多行业基准上优于 GPT-4。Anthropic 也被认为是 OpenAI 最大的挑战者。彭博社的报道显示，去年包括 Google、 微软还有亚马逊在内的7家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投资了246亿美元，比2022年多了200多亿美元。当然，这些科技巨头们也在从他们对初创公司的投资中获益。亚马逊将成为 Anthropic 的主要云提供商， Anthropic 也将会使用亚马逊内部开发的 AI 计算芯片来帮助亚马逊和英伟达竞争。有投资人指责，这些科技巨头将资金投入到 AI 初创公司，然后 AI 公司用这些资金来支付科技巨头们的云服务使用费，进而增加了微软、亚马逊等等公司的收入。不过，美国、英国还有欧盟的监管机构都已经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之间的交易可能会给人工智能领域带来垄断风险，监管机构会加强审查。小林制药红曲保健品致死风波持续升级。根据36氪3月28日的报道，小林制药对外表示，服用公司旗下红曲成分保健品死亡的病例已经达到4人，入院治疗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100人。3月22日，小林制药在日本发布通告表示，有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红曲保健品后出现肾脏疾病，决定紧急召回3款含有红曲成分的保健品。3月27日晚间，小林制药中国官微也发表文章表示，虽然召回的3款产品都没有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但如果有消费者通过海外跨境平台或者是境外实体店等等渠道购买了相关产品，小林制药也将积极提供产品回收的协助。日本监管部门表示，小林制药在了解到服用保健品的人可能受到健康损害之后，延迟了接近2个月才向政府报告。目前小林制药正在调查消费者死亡和服用红曲保健品之间的因果关系。小林制药还向其他170多家厂商提供原料，截止到26日，主动召回相关产品的企业数量达到了25家，涉及食品、调味料和酒类等等多个领域。抖音上线商城版 APP TikTok 要提高美国店铺的开店要求。根据第一财经3月26日的报道，抖音最近上线了一款名字叫做抖音商城版的 APP。 抖音商城版的首页结构和抖音 APP 相差不大，但是突出了低价秒杀的位置。晚点此前的分析认为，和其他的平台相比，抖音电商在价格上一直缺乏优势，因此价格力成为了他们今年的首要任务。过去一年，抖音电商对标拼多多引入了大量低价爆款商品。另外，界面的分析指出，货架电商已经成为了抖音电商的重点规划目标，商城版 APP 能够更好地承载抖音的货架电商场景。与此同时，美国的 TikTok Shop 正在收紧开店的政策，他们要求注册为美国店铺的企业，美国人的持股必须超过一半，负责人也必须持有美国护照，否则只能注册为海外商家。晚点的分析指出，受到这一政策影响的主要是中国卖家，他们认为 TikTok 给美国店铺的支持力度更大，所以之前用各种方式注册美国店铺， TikTok 可能是跨境平台中对中国卖家设置门槛最高的，在卖家信息审核上一直很严格。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中国卖家正在向亚马逊转移，亚马逊并不会区分卖家所在的地区。 Hulu 登陆 Disney Plus 平台。3月27号，流媒体平台 Hulu 正式登陆了 Disney Plus 的应用程序。去年11月，迪士尼通过收购获得了 Hulu 的完整所有权，随后推出了 Disney Plus 和 Hulu 的组合版。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目前捆绑购买 Disney Plus 和 Hulu 的价格是 9.9 美元，只比单独购买最低档位的 Disney Plus 贵上2美元。迪士尼也正在推出一系列针对 Hulu 的营销活动，甚至 Disney Plus App 的颜色也融入了 Hulu 的色调，从蓝色变成了绿色。娱乐媒体 Variety 的分析认为，迪士尼把 Hulu 和 Disney Plus 整合在一起，是为了增加用户的总观看时长。他们希望通过整合这一服务来减少用户的流失。迪士尼的首席技术官表示，未来他们的目标是让迪士尼的所有流媒体，甚至全部迪士尼提供的产品都在一个系统中运行。奈雪的茶去年扭亏为盈。3月27号，奈雪的茶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他们全年的营收大约是52亿，同比增长了20%，而且实现了扭亏为盈。而在2023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奈雪的净亏损累计超过了6.5亿元。去年7月，奈雪的茶开放加盟，截止到今年2月底，已经有大约200家加盟店开业。奈雪表示，加盟门店主要专注在中低线城市，有助于开拓新市场，发掘新的需求。此外，奈雪去年年底在泰国开出首家门店，想要拓展境外市场。另外，奈雪参与了上海地区营养选择分级标识的试点。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制了饮料营养选择分级标识，按照糖、脂肪等等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综合分级，分别有 ABCD 四种等级，推荐程度从 A 到 D 减。部分奈雪瓶装饮料的瓶身已经贴上了标识等级，限制茶饮的等级展示也会逐渐从点单小程序、门店的电子菜单扩展到外卖平台。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走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欢迎来到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一位听友名字叫贝加尔湖，他向我们投稿说，他看到一直以坚持自营为傲的海底捞最近表示要开放加盟了，但是海底捞以前其实刻意说明过他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加盟，所以他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海底捞对加盟的态度出现了转变。另外，他也好奇门店服务那可是海底捞的杀手锏，那开放加盟之后，海底捞新店的服务质量会出现下降吗？那其实和我们这位听友的记忆是一样的，海底捞的确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表过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和品牌信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加盟合作。但这个月初，过去30年坚持只做直营的海底捞就宣布了他们之后要开放加盟了。事实上，火锅是餐饮行业中毛利率和标准化程度都最高的赛道之一，所以不少的火锅品牌很早就开放了加盟，但是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从而给消费者留下了加盟火锅都不太靠谱的印象。比如说咸合庄、火凤祥这种打着明星旗号的在各地招揽加盟商的火锅品牌，就相继陷入了闭店潮，被加盟商集体维权。曾经的中华火锅第一股小肥羊，也因为在扩张的时候没把控好加盟商的菜品和服务质量，口碑和业绩都一路的下滑，退市后销声匿迹了。另一方面，海底捞2天前发布的财报显示，他们去年的业绩已经完全复苏，并且远远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总营收达到了415亿，创下了历史新高，净利润也增长了2倍。那么在开放加盟有一定风险，自身财务状况也良好的情况下，十分在意品牌形象的海底捞为什么还要开放加盟呢？原因之一，坚持靠直营扩张让海底捞在疫情期间吃到了苦头。海底捞迄今为止所有的餐厅都是直营店，坚持直营的确让海底捞的菜品和服务质量都比较稳定，从而确立了他们在火锅界的领先地位。但另一方面，这种一切都由总部包揽的重资产经营模式也为海底捞在疫情期间的逆势扩张埋下了隐患。其实在2020年之前，海底捞的业绩增长一直都还比较稳定， 疫情爆发之后，当其他的餐饮企业都捂紧钱包准备过冬的时候，海底捞反而想要利用较低的租金和物业成本换取更大的市场规模。所以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海底捞用一年的时间一口气开了660多家新店。那这个数字接近他们过去十几年来开出的门店数量的总和。但是由于直营扩张的成本压力和风险都很大，一旦内外部环境出现问题，海底捞的损失也会更大。比如海底捞为了延续过去超过1000平米的门店面积和高质量的服务，在新的门店也投入了大量的初始成本。财报数据显示，海底捞2021年的经营成本增加了70%，但是门店增加之后，线下堂食却没有完全恢复，再加上他们选址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最终导致海底捞在2021年亏掉了之前3年赚到的利润总和。为了止损，海底捞之后又不得不关停了300多家门店，才在一年之后重新扭亏为盈。此后，海底捞对于直营扩张也变得更加谨慎，去年他们也就新开了9家门店。不过放缓直营开店步伐并不代表海底捞不需要扩张了。澎湃新闻的分析认为，目前其他火锅品牌都在提速开店，而海底捞单店的翻台率已经不及巅峰时期，去年他们的人均消费也跌到了100元以下。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底捞只有开更多的店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营收。另一方面，加盟已经是餐饮行业的大趋势。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目前门店规模1000家以上的餐饮品牌里，只有星巴克和海底捞还在坚持直营。过去走直营路线的老乡鸡、泰二酸菜鱼等等品牌也都在最近几年开放了加盟。对此，36氪的分析认为，对于有着冒进教训在前又不甘心停止扩张的海底捞来说，开放加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原因之二，以更轻的成本负担开拓下沉市场。36氪的报道显示，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的火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海底捞的门店已经基本全面覆盖了这些城市，所以海底捞接下来就需要把目光放在市场规模庞大而且布局比较少的下沉市场。海底捞官方也曾经表示，他们在二线城市及以下市场都有继续扩张的空间。但是对于海底捞来说，要想要快速打入下沉市场，需要有本地加盟商的助力。首先，在获取优质店铺资源方面，财经杂志的报道显示，在大城市，大餐饮品牌可以靠品牌优势获得租金的议价权，拿到顶级铺面。但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的下沉市场，还是需要有当地的人脉和资源才能够有拿到旺铺的可能性。海底捞要求加盟商必须拥有地方物业资源的规定，也在侧面验证了这一点。而且开放加盟也意味着海底捞可以把高昂的开店成本转移给加盟商。根据东吴证券的研报，海底捞一家直营门店的开店成本在800万到1000万元之间。那在庞大的下沉市场，如果继续自己开店，那肯定是一笔巨额支出。而在加盟模式之下，海底捞只需要负责门店的日常运营管理工作，在比较低的资金压力下实现扩张。事实上，疫情期间许多坚持直营的连锁品牌，比如奈雪的茶、和府捞面，都因为原材料、人力和租金等等成本支出而不堪重负，反倒是加盟商背后的连锁品牌通过扩大加盟商的数量实现了财务业绩的逆势增长。原因之三，拥有相对完善的食材供应链体系和人才培训机制。如何保证餐品质量和服务不被加盟商稀释，是所有开放加盟的直营品牌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海底捞能够开放加盟也具备一些先天条件。首先，海底捞旗下已经有2家火锅供应链公司，分别是生产火锅底料蘸料的怡海国际和负责食材采购以及运输的蜀海国际。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2家公司不仅能够服务好海底捞，也会直接面向消费者或者是其他餐饮品牌提供食材和配套服务。比如蜀海国际的客户还包括泰尔酸菜鱼的母公司9毛9，还有711等等连锁品牌。而根据海底捞官方的说法，这2家公司之后也都将为加盟商提供支持。那这样一来，加盟店的口味也就获得了保障。而且随着门店数量的增加，向加盟商售卖原材料和设备也能够给海底捞带来新的业务增长。另外，在消费者最关心的服务问题上，海底捞也设置了一系列的加盟门槛和管理机制。海底捞董事会副主席表示，为了防止有加盟商为了赚快钱伤害到海底捞的品牌，他们会更多的考虑有经营经验的企业。界面新闻的分析也指出，海底捞或许会优先考虑那些已经在各地加盟过肯德基、麦当劳等等多个品牌，加盟资质得到过验证的职业加盟商。其次，在具体经营的层面，海底捞总部则会派店长等等管理人员到加盟店，负责门店的运营和人员招聘等等事务。 人员培训上，海底捞内部一直以来也有一套叫做师徒制的人才培训机制。那在这套制度之下，基层员工在入职的时候都会被分配到一对一的带教师傅，师傅会教授徒弟基本的一些服务流程、门店管理，还会根据徒弟自己的喜好教一些才艺技能，比如说拉面等等。那在老人带新人的情况下，加盟店的服务质量也就能够相应得到一些保障。不过虽然海底捞现在已经成立了专门负责加盟业务的部门，但是整体仍然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不仅各项机制还没有得到过市场的验证，究竟能否靠加盟来换取更高的增长，也需要等待时间的验证。而对于加盟商来说，高达上千万元的投资门槛，也意味着加盟后熬过回本周期并且持续盈利的难度肯定不小。另外，虽然海底捞官方再三强调加盟店的运营会由总部负责，尽量保证顾客体验和服务标准水平，但是直营店里的花式整活，比如像跳科目三、唱生日歌等等创新服务项目，到底能不能够同样复制到加盟店，仍然有待观察。毕竟直营店的员工之所以会想出这些服务创新点子，是因为会和他们的晋升机制以及各种奖金激励强绑定，而这些激励措施如何在加盟模式下延续，也是一个未知数。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家所在的城市有海底捞吗？你平时吃火锅会更看重服务还是口味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想和你来分享一个新鲜事儿，那就是作为网红创业者的罗永浩，也就是老罗，要在自己的淘宝直播间卖阿里的云产品了。
辛苦自己，不如交给阿里云。第一，省钱，帮你省去大量的服务器硬件。
根据罗永浩的个人视频号消息，3月31号，也就是这周日的晚上7点，罗永浩将会在淘宝平台的交个朋友直播间里直播售卖阿里云产品。这次的选品涵盖阿里云的云服务器、云存储以及企业网盘等等。这次合作也是罗永浩首次尝试在以 C 端消费者为主的直播间里销售面向 B 端企业的云产品。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阿里云在2月29号调低了全线云产品的售价，平均降价的幅度超过了20%，最高的降幅甚至达到55%。降价之后的阿里云将会更有利于中小企业购买和使用云产品。而罗永浩科技创业者的身份也很适合向广大创业者和消费者科普云计算。在直播间当中，罗永浩还会分享他的创业经历和心得，阿里云也将会提供折扣力度更大的老罗专属价等等神秘福利。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虽然他们也很想知道老罗究竟能够卖出多少云产品，但他们更加期待看到这次跨界合作会对行业产生哪些影响，以及是否会开启大众用云计算的新局面。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的部分，会放上这次直播的预约链接，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关注一下。或者你对老罗直播卖阿里云有些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所有参与互动的听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阿里云提供的可爱的公仔玩偶，期待你的参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